有消息称，特朗普与习近平计划于11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如果此次会面成行，这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近一年内首次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有分析说，这一举措或许显示出华盛顿与北京都有意缓和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分析人士称，特朗普与习近平或将试图达成一个框架，并且可能在近几个月的时间内达成一项短期的协议。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周四批评中国是不公平、非法的贸易者。他说，中国方面从没有积极回应美方的任何要求。特朗普总统不久前也表示，他不认为美中两国已经准备好再次开始对话。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有关经贸问题的框架？其中可能包含哪些内容？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有关问题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是的，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个美中双方是否有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所谓的这种框架？如果有可能的话，那这个框架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他们要达成框架，即便就是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谈判，这个可能性最近确实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国企的问题，国企地位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就是国企受到国家的那个各种补贴，然后跟美国公司呢进行竞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接下来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国企有它的独特的地位，所以说的话呢，它就在知识产权的时候这个方面竞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不是完全按照那个就是按照规则来就是办事，所以说的话，因为这是它的独特地位嘛，所以说的话，这个就也很难就是解决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国企问题。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中国，甚至是从中国的那个不管它各个层次了，从低层到高层呢，对这个问题上呢都没有丝毫。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的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自力更生这种姿态呢，就说明呢他在这个方面他决定是不想让步的，所以说呢要达成这个就是框架性协定呢是很困难的。
是的，那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之前采访了这个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啊 ，Mr. William Adams。那他认为，他也是和您的这个见解是相同的。那他认为这个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短期内达成一个共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那么大，我觉得中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满足这些美国的要求。
他是提到了这个现在美方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啊，那么叶文斌先生认为这些要求可能短时间没办法能这个得到一个满足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美国的股市是近期出现了一些震荡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您认为这种现象与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有关？那么目前来看，这场争端对于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美国最近的经济就是那个股市的震荡呢，有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不大，是由于那个确实是经济冲突，就是这个贸易冲突造成的。有时候比方说是那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的一些加压的那些表现的时候呢，那个股票就会下跌。但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吧，这股票的那个上下波动呢，主要我认为不是由于是贸易战造成的，而是由于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已经快达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过热了。那么那个联储呢，就必须要把那个利息升上去。 就是让大家的那个发展借钱呢就更贵，这样的话呢把经济呢就降下来，经济的发展降下来，主要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观望这个是不是临界点已经达到了，是不是那个联储会做更大的那个动作来那个把那个利息升上去啊，我认为这个是最最关键的问题。你看最近那个特朗普总统对那个联储的行为表示不满啊，这个就是也表达了这个就是反映了就是说联储的动作是真正的最早导致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动荡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就是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明显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是在周五的时候发布了一项数据啊，那么这个中国的第三季度的 GDP 较上年的同期增长了6.5%，这个数据是低于市场之前的预期。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一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好，首先呢，就是说是这6.5%是已经是很高了，而且的话呢，而且的话就是大家的预期，之前的预期大概是6.6%的样子，所以说低的也是低的很少。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呢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OK，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波动是从来不大的啊，这个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中国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确实是没有的大家的预期，以前的话都是非常准确的达到的大家的预期 ，OK， 就没什么问题。说这次没达到呢，就说明的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呢，确实是慢下来了 ，OK。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也不是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从各种角度、各种渠道看呢，就是比方说是几个星期前的那个 PMI， 就是说是那个采购经理指数。就说是呢，也发现呢，就是说这些那个经济呢，已经是缓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原因啊，就是说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把信贷降下来，因为习近平主席他说就是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要点要六个稳定啊，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稳金融。就是稳金融就是什么，就是要去杠杆化，就是去杠杆化呢，就是什么，就是把银行信贷和各种非银行信贷呢要把它降下来。一旦降下来的话呢，那当然了，你这个投资减少了，钱少了，那这个经济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增长就降下来。最近大家就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央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它就增加了信贷。就是上个星期的降准呢，也就是这个反应，他把这个降准呢就把信贷呢重新再放到那个市场上，一旦一放到市场上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快起来，所以说这个信贷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的话就是说是他要支，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啊，从而就是限购啦，各种各样的打压那个房地产的事情呢，也就导致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呢是也降下来了。一旦降下来呢，那知道就是房地产是中国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说它的发展降下来的话，也会导致这个经济的不好啊。所以说这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方面。
嗯，是的，那么。我在采访叶文斌先生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出了这个，他认为是中国的监管部门收紧了这个信贷的增长啊，可能是这个 GDP 增速放缓的，他认为是一个首要的原因啊。我们也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 GDP 增速放缓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监管部门收紧了信贷增长了，这就克制了那些。需要很多就是信贷密集型的部门的增长，比如说房地产，重工业，这些产业要是没有很强劲的信贷增长，就不会长得快。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啊，就是说认为中国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打贸易战都不会有胜算。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就是不认为中国有所谓这种最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就是说不能这么算。 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进入这种白热化甚至更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能否依靠它国内的这个市场来保持一个平稳，一个较为积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势头呢？
首先呢就说是我认为就是说是要争论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是不是最大，这个争论没什么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即便它是最大或者是第二大，这个问题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确实有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只靠你的国内市场的发展能够把经济搞好啊？我认为呢，这个是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你要通过就是靠你的一个国内的市场，你要把经济搞好，就等同于说句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话呢，就是等同于闭关锁国啊。闭关锁国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在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大家就稍微年纪大的一点人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是肯定搞不好的。以前是搞不好，现在因为现在靠的是全世界的各种各地方的那个扬长避短，就是我一个国家呢，依靠我的长处呢，能够为全世界服务，然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长处呢，我也可以拿到我自己手里面为我所用。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发展经济的。如果你仅仅要把那个市场关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好，我认为这个是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呢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长期的伤害。如果这个想法真正能够被实行的话，会造成长期的伤害。现在我就想说一下，对短期中美这个贸易冲突，对短期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我认为呢，没有多大的影响，甚至有影响的话呢，甚至可能还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这几个月呢是有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的企业进口商的话，他看到了，就是说是特朗普总统，比方说明年一月份，他要把关税从10%增长到25%，所以说他现在大家呢就拼命要买。就是在这个就是1月1号之前呢，把这个货呢能够放到美国的仓库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个关税壁垒。所以说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个好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9月份，我认为就是这个数据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出口是增长，它还是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说的话，对这个好，最近这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呢。贸易战可能是个好处，但是对长期来说，明年过了以后呢，那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比较大的那个负面影响。所谓比较大的话，可能会有可能1%的左右吧。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我们也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